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29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刺激政策不见成效，中国央行或在20多年后重新购买国债；中国从习近平开始全力消毒所谓经济见顶论；五月花号教会的成员抵达美国1周年；彭丽媛视察湖南湖北，是否会成为江青第二；电影《沃土》涉土改，海外参展受阻，导演却拒绝撤片。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出版的一本新书意外揭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应将购买国债的选项纳入金融工具箱。若是政策落实，这将代表北京当局祭出了20多年未见的金融刺激政策。外界关注习近平的这项指示背后涵盖着什么意涵，这又将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近日出版的新书《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揭露了习近平去年10月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会议上指示，中国人民银行需丰富金融工作箱，逐渐增加在公开市场中对中国国债的交易。报道指出，习近平授意人民银行购买国债是个罕见且出乎外界意料的指示，因为北京当局在20多年间未曾使用过这项做法。中国当局在过往避免透过央行购买国债，担心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也会坐实外界对于当局不得已必须祭出强力刺激政策的猜测。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表示，习近平会做出这样的指示，代表北京当局正在寻找新方法扩充工具箱，希望能实践长期的量化宽松。
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放水的话呢，投放钞票，然后呢会引起了大规模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呢是现在的执政当局现在是不愿意看到，或者也是非常担心，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在寻找新的这个工具，寻找工具，然后呢如何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个资金的投放来活跃市场。
不过李恒清认为，只要当局不应对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不论中国当局如何祭出金融刺激政策，都将无法取得成效。
大家不敢消费，整个经济下行了，挣的钱啊不断的在缩水，商家呢现在都是步履维艰，非常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就是很多的企业在倒闭，很多的企业在关门，现在就业形势呢压力重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没有钱，那你怎么能够扩大消费，扩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
据南华早报报道，在习近平对人民银行高级官员作出前述指示后，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几个月内尚未出现购买国债的交易。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告诉本台记者，若是人民银行至今都没有行动，那便显示习近平对人民银行的指示更像是政策指导，并无太大的实质影响。
这5个月来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动作，所以这个只是说一说，如果他来指点要购买的话，他完全是那种政策性的指导或者政策性的指引方向。
与此同时，坐拥亿万身家的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本周三在社群平台领英上指出，中国政府需要即刻解决债务问题，否则加上房地产市场倾颓、就业困境等诸多挑战，中国很可能与1990年代的日本一样，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停滞。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驳斥中国经济见顶论点引发热议。从去年5月，《经济学人》以 Peak China 也就是中国见顶作为封面故事后，中国陆续发动从驻美大使谢峰以及在中国的国内外学者以中英文投书方式 全力消毒中国见顶论。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率为5.2%，虽然习近平自豪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这是排除疫情之外，中国30年来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去年5月，经济学人探讨中国经济是否见顶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每年惊人的9%增速成长，而中国正以市场规模和生产基地重塑全球经济。习近平挟中国经济实力重塑地缘政治的秩序。然而2022年两位学者布兰兹和贝克利出版了《中国见顶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衰退，并且已经到了强大到有能力但是没有足够时间来挑战现有秩序的程度的地步。他们的研究从一场假想的台湾战争开始。在本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中，主持人问中国为了重新赢回外资回流做了多项所谓的开放允诺，对外资能有诱因吗？此外，习近平也担心中国见顶论是否意味调高台海危险系数。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
只要习近平肯多见外国人，尤其是美国的企业，中国的市场呢肯对外国企业多加开放，这个对台海的安全都有帮助。
从去年11月拜习会以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批开放项目清单。此外，在李强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出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但是中国去年吸引外资只剩330亿美元，创下最低的一年，距离过去的最高峰时减少了85%。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是都在往更集权的方向在走，而不是更开放。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在节目中分析，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已经明白，中国现在是个人独裁的时代，没有太多安全考虑，只在乎开放市场。外资如果真想来中国淌浑水，当然希望得到习近平的保证，能够参加习近平的宴席就是一种保证，就能解决大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越来越多的外资到中国来投资，那么就会对未来造成一种态势，当中国和西方有纷争，政治纷争的时候，这些人第一个可以给你做游说工作，第二个还是质押。
引进外资对中国政治经济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今年起，中国官方绵密出击反驳中国见顶论。今年2月，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国经济崩溃论已在崩溃，中国经济见顶论毫无事实根据。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教授兼执行院长王文分别在外交杂志以及中国媒体等以中英文投书提出所谓的中国达峰6项谬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川梅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当局一再收紧对家庭教会的管控，去年的这个时候，64名五月花号教会成员辗转多地，历经艰辛，终于登陆美国。在美国的一年来，他们的生活都有哪些变化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去年4月，64名来自五月花号教会的基督徒，在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顺利抵达美国。走出宗教迫害日益严重的中国后，他们在美国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篇章。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出走美国的教会成员受到了当地宗教组织的广泛募捐和权力帮助，得以顺利安顿，小到衣物等日常用品，大到交通工具，教会获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
来 来了美国之后有这个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一些适应的时间，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呢，确实是得到众位弟兄姐妹、教会和社区许多的令人感恩感动的爱。这些大爱呢，包括为他们寻找居住的地方、寻找工作、语言培训、孩子们的上学以及他们各种生活所需。
2018年，中国当局实施修订后的宗教法规，并取缔成都秋雨教会。自此，家庭教会愈发受到全国范围的严酷打压。创立于2012年的五月花号教会，因拒绝向政府注册登记，亦在打压范围内。中国警方不仅屡屡骚扰礼拜活动，还对教会成员进行恐吓，而教会学校也面临被取缔的风险。2019年10月，五月花号教会内部进行了投票，63人赞同出走计划。随后，这些人率先登陆第一站目的地韩国济州岛。在济州岛的生活里，这些人不仅面临签证失效、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还要面对中国当局的恐吓、威胁和劝返。迫不得已，流亡的教会成员辗转于泰国、韩国，终于在去年4月7日抵达美国。教会长老农家峰告诉本台，回想过去一年，收获良多。
很感恩的，在一年当中我们过得很好，工作方面因为工厂的一些问题，然后一些语言上的问题，一些男的成人呢做一些零散的工作，现在孩子上学已经解决了。
他还表示，自从抵达美国，中国当局再也没有对教会采取任何打压行动，而教会也终于可以正常开展宗教活动。
这里我们也是借用美国人的教会，让一个地方出来，然后我们就礼拜天我们就启用，他们有一些活动啊，邀请我们呢一起去他的教会啊，联合一起敬拜啊。
教会牧师潘永光告诉本台，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度过几个月的美好时光后，五月花号教会于去年年底迁往德州米德兰建立新社区，这里也是对华援助协会的所在地。
因为米德兰圣经教会有一块300亩的地要捐给我们，我们就一直希望说有一个华人的基督教的社区，连名字都取好了哈，我们就叫五月花社区。我们也希望以后可以帮助后来的人，像我们这样子经历艰难的、流亡的，或者是需要援助的，我们希望说后面来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成为他们落脚的一站。
傅希秋说，教会成员在美国的新生活充满希望。
上个礼拜啊，又生下了一个可以说是五月花号第一个美国生产的 baby， 所以现在变成65人了。那么下个月又要生一个新的 baby， 所以会变成66人。
潘永光表示，为了纪念与感恩，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新生儿被取名为泰勒，这是他们在美国生活的第一个地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日前到湖南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受到中国卫健委高调的图文和视频报道，引起舆论关注。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彭丽媛可能将参政，出任重要职务，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江青。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以下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日走访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据中国卫健委的报道，同行的还有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鹤胜，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新闻稿指出，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彭丽媛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到洞井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康复病患和等候接种疫苗的儿童交谈，并号召大家担任宣传员及志愿者，共同终结结核病的流行。彭丽媛在湖南高调现身， 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中国文革期间，毛泽东夫人江青在1969年中共第九大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在70年代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结成四人帮，大搞权力斗争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革无度和残暴的象征。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对本台表示，习近平借由反腐行动清洗政敌，并取得第三届连任，这不仅得罪了许多山头，堵了他人接班之路，也导致自己无信任的人可用的窘境。因此，解决危机的直接办法之一是让党天下成为家天下。在类似的逻辑之下，习近平不按常规提拔了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不过，蔡盛坤认为，尽管中国在习近平治理下相当集权，但毕竟和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不同，现在还是要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姿态，因此还需要时间观察彭丽媛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江青。
习是完全能够掌控大局的，下面的这些人呢，都基本上呢是服服帖帖，至少表面上啊是装的要服服帖帖，没有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这样的实力存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犯不着把这个彭丽媛呢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上来，而且呢，即使彭进了这个政治局，也不一定呢他发挥的作用比他现在发挥的作用更大。
蔡盛坤说，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丽媛进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但出身山东的他在人事上或许已有了荐举权，这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到重用有关。彭丽媛私访调研的同时，也在对官员进行接触考察，而山东派自毛泽东、邓小平乃至胡锦涛时代都以忠诚著称。彭丽媛湖南一行扮演的角色备受瞩目，据世界新闻网报道，这并非彭丽媛第一次单独会见官员或从事外交工作。过去一年，彭丽媛曾与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的总统夫人和越共总书记夫人单独见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召开时，彭丽媛也出席并致辞。2014年，米歇尔·奥巴马也曾应彭丽媛之邀，成为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夫人。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他说，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zl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王小帅的新片《沃土》上个月在没有官方审批通过的情况下参加柏林电影节，随后接到中国审查人员电话，勒令撤片，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影片《沃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又为什么会触动官方的敏感神经？而习近平的所谓正确历史观又是什么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的新片《沃土》描述了1950年代中国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后代的故事，电影却遭到中国审查人员要求删除所有跟土改运动有关的内容，因为土改在中国是个敏感话题。眼看上映无望，王小帅转而参加今年二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却又被中国当局勒令撤片。不过王小帅决定，即使可能会受到惩罚，他仍要反抗这种审查。他说，我是做电影的，这是我的本分，我只为电影负责。沃土是继电影《地久天长》后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二部，改编自李世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影片以一位十几岁的少年沃土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国西北部贫困农村中的一个家庭。当他们的邻居慢慢迁往城市时，沃土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试图找出家族留下的财宝。透过与祖父的鬼魂交流，沃土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的往事，以及灾难性的大跃进历史。据《纽约时报》报道，对于目前可能再度被当局封杀，王小帅表示，我没想到30年了又绕回来了。王小帅还说，这几年拍摄电影的氛围好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紧了。那么对于电影《沃土》所反映的土改话题，为何中国当局如此敏感？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有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而身在美国的中国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教授告诉本台，
大家以为文革死的人不得了，实际上文革才死个200到300万人，土改杀的地主及其家人至少400万，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最残忍的一场。
独立专栏作家葛碧东告诉本台，中共一直在对土改历史撒谎。
实际上土改是什么？土改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国的这个农村的精英地主富农，他们有文化，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财产，把这个阶层的人消灭掉。
葛碧东说，土改本身就是一种抢劫行为，透过暴政把富人的财富掠夺了，并有数百万的地主富农被杀害。
但实际上最后又来了一个集体化，把这个土地又从农民手上抢回来了，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欺骗行为。
学者宋永毅认为，习近平当政是跟随毛泽东的路线，包括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
底层设计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现在提倡的枫桥经验，你知道吧？通过这个底层，他建立这个阶级社会，让老百姓群众斗群众，来维持他这个政权。
宋永毅说，现在如果把土改否定掉了，那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底层设计给冲掉了，中共就将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清明节将至，江苏省南通市近日以破除封建迷信为由，全面禁止制造和出售冥币以及纸扎祭品等物，此举受到民间以及官媒的批评。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先人的传统日，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每逢清明节，民众都会拜山扫墓或是烧纸祭奠先人。3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民政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表示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生产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市区殡葬改革，摒弃丧葬陋俗，倡导文明祭祀，净化城市环境。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本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批评南通有关当局的禁令。他说，
他这种风俗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你要通过行政的方式那个干预，显然是烂作为。就像我们小时候为了要多产粮食，把祖坟全部平掉啊，其实照样饿死人嘛。这些权利不受制约，一直存在。
上述一纸通告在网络评论区引发舆论批评，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微博网民留言写道：“想知道南通突然出这么一个通告有何背景？”还有的说，当局有这个劲头，管管电瓶车厂家有没有安全生产电池，岂不是更有意义？甚至有网民嘲讽，干脆取消清明节。对此，江苏省民政局当天回应，称有注意到相关反应。 一位每年清明节都会去江苏昆山扫墓的上海居民陈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上坟时为先人烧纸钱、纸扎品是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在文革时期一度被划入封建迷信，而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当局逐渐开放，但没想到南通政府出手禁止。他说，
这是中国传统，哎呀，不要乱搞。以我们说中国五千年文化，这个都是算中国文化中的，凭我们感觉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啊。一会儿我们又要说宣传中国文化，一会儿就又在毁坏。
央广网评论说，焚烧冥纸只是祭扫的一个环节，跟献上鲜花之类表达概念的行为是一样的，谈不上是封建迷信。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其个人微博发文表示，现在很多地方禁放烟花爆竹了，江苏南通市又宣告全面禁止售卖冥纸冥币，传统文化元素的继续生存真不容易啊。文章表示，南通市禁卖冥纸冥币给出的原因则是他们属于封建迷信，直接打了这意有着悠久历史祭祖仪式的脸。网上资料显示，不仅南通禁止冥币纸扎祭品，上海、天津、山西、兰州、重庆、河南及哈尔滨等地的殡葬管理条例均包含禁止制造、销售阴币、冥币、纸扎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条款。北京居民郭丽对本台说，新冠肺炎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南通当局可能担心祭奠的人多或引发群体事件，
会产生或者说维权事件啊，所以采取了这样手段啊。三年多的疫情导致的病亡的人数也是不少，在中小型城市居民用纸钱祭拜的习俗是很多也很普遍的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餐桌和土地说话，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目前已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及自由亚太报道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针对美国补贴的争端磋商，以保护本国电动车。据路透社26号发自日内瓦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当天表示，中国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针对美国的争端解决程序，以维护其在电动车行业的利益。中国方面表示，他正在对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下的歧视性补贴提出异议，并说该法案导致中国和其他世贸组织国家的商品被排除在外。这项内容广泛的法律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抵免，以帮助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企业生产可再生能源。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的目标是使强大的美国电力行业脱碳。中国代表团表示，这些补贴打着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的幌子，实际上取决于购买和使用来自美国或某些特定地区的进口商品。一名世贸组织官员证实，已经收到中国就此事进行争端磋商的请求，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6个月的原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王刚，在狱中被严管，不允许律师和家属会见。据海外维权网28号披露，3月22号。代理律师前往河北邢台监狱打算会见王刚，监狱工作人员回复说星期四是律师会见日，让星期四也就是3月28号再来。家属在提前一天抵达邢台时候，3月28号和律师再次来到邢台监狱要求会见王刚，结果从早上9点一直到11点，狱警以各种理由不让律师会见。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